他的那个笔触特别细腻，就他首先他从这些电影中感受到的东西就非常的细节。比如说他写小金的电影中的那个东京，他就说小金电影中的人物他们就是会对着就是一个非常平平无奇的东京的景象说东京真是个好地方，就是被他写的就是觉得很受感触。
其实东京对我来说也是一座电影之城嘛，因为其实我每次去东京都是为了去看电影的，相当于有的电影是只能在东京看，有的电影是可以在东京提前看到。
说到冰口，我也非常喜欢偶然与想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没得挑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那么喜欢驾驶我的车。当我回味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完全不想去想驾驶我的车里面的一些情节，我觉得很 over， 就过了。大家好，这里是深交播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带岛。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个跟日本电影有关的话题。一位是最近新出版的一本日本电影评论的书《电影中的东京》的译者，以及日本电影的研究者沈念，还有一位是媒体人以及日本电影方面的写作者宋远成。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念。
大家好，我是宋远成。
今天为什么开这个话题呢？今天刚好是2020年12月31日，2020年的最后，哎，今天是2021年了，是不是？
已经2021，对，
已经2021年了，天哪，最后一天。然后就是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都经受了很多。欧洲媒体的就是十佳片单的轰炸，但是就是没有怎么看到日方的，就是比如说法国电影手册啊、英国视语厅啊、好莱坞系就更不用说了。然后我们就很想聊一下日影的一个评论，或者说奖项生态啊、消费端的这个话题，而且再加上最近这本书的出版吧，就是以这个为契机。聊一下日影评论的媒介的一些生态。要不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就是到年底是没有看到日媒发的一些那个十佳呢？
对，一般都是2月号会发，那个寻报的话一般是2月号会发他们选的那个十佳，所以应该还没有到时候。
其实应该是因为日本跟欧美就是他对这个工作年份的划分有点不一样，欧美是其实从圣诞开始到元旦就算是他们就是从圣诞假期就是这一年结束了，然后日本其实它是从3月份才算上一个年份的结束。
那个樱花艺术好像是在1月中下旬就会把他们的榜单推出来吧。
寻报应该也是一月的，那应该也是。
对，一般是2月号，对，2月号会一般提前半个月一个月，就差不多在1月份的时候发。
对。那就提到寻报了，应该樱花艺术跟电影寻报应该是最影响力最大的两个樱花杂志是吗？在日本
这两个杂志其实他们自己的定位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偏向其实一直都有点变化吧，因为我们现在会感觉就是寻报特别商业嘛，然后感觉樱花艺术就是会似乎更独立更激进一点，但其实寻报的话它以前也不像现在这么商业，其实也已经是变化过的一个感觉了。而且我其实看你对列的那个2019年的那个十佳与十差，就是荒井晴彦不是他自己就是樱花艺术的总编吗？是一个主编这样，然后所以你看2019年的那最佳就是他自己导演的片子，我就是对这种现状持批判性的态度。
对，我觉得这边可以解释一下，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映画艺术他的就是那种主编属性还挺强的，挺强势的，但寻报他因为可能评就是评审比较多吧，它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说是那种个人性很强的一个榜单出来。然后2019年就是荒木晴彦他自己拍的就是活口的两人拿了他自己主编的这个樱花艺术的十佳第一，这个事情应该当时被很多人都那个了吧， 但是好吧，都是当
对，
当年的
《
寻报》第一也是活口。
对，所以现在两个杂志其实有一点点那种同质化的感觉，就是大家都是唱好不唱衰嘛，就是都很顾忌人情。就是我觉得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大岛主和那个松本瑞夫不是还就是在那种就是杂志报刊上面就隔空吵架嘛。就是那种哪怕是好朋友好兄弟也会说我和你理念不一样，我就是公开场合我就直接说就是你错了，就是这种直接你错了这种标题出来的这种事情感觉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就现在没有那种火药味，大家都挺和和气气的那种感觉。所以电影批评我觉得在日本其实是有一点点沉寂了吧。
我觉得但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就还每年都挺喜欢去看那个樱花艺术的时差的，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其实直接把时差评出来的日本媒体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樱花艺术它现在每年会评选一个时差嘛，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就有点唱反调的意思吧。其实刚才那个念念说寻报有点偏向于就是近年来有点商业化的趋势，其实如果就是我们把那个日本这些电影杂志放在一个政治坐标上来看的话，其实寻报整体上还是有点中间偏左的，跟日本整个就是整个社会氛围比较偏保守的这种现状其实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然后樱花艺术的话它可能就是比寻报还要更左一点吧，更左更激进一点。
去年其实挺好玩的，就去年的寻报十佳应该是间谍之妻，然后樱花艺术把间谍之妻选成了最差。
对，我记得前两年那个樱花艺术还把小偷家族选进最差的第一位好像。
就相对来说樱花就是还是会看到一些对主流就是大众承认的影片的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吧。但其实我发现一个挺好玩的点是寻报或者以及樱花艺术我们经常拿到一起看，但其实寻报它是每个月有两期然后樱花艺术其实是季刊，这种发行频率决定着他们的文章或者说评论不一样的质地，你一个更快速的发稿其实你会更偏向于即时媒体嘛，就是快速的媒体，然后你如果是季刊的话，那你的沉淀力啊或者你稿件的一些氛围都是会不一样的。
感觉就是寻报会做很多那种像那种当红演员的特辑什么的，就感觉他也是有点那种想要吸引就是一般读者的那种意思。但是感觉樱花艺术的话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会说那么的去拉拢那些就是除了那些影迷以外的那些读者，然后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感觉就他们的销量好像一直都应该不是特别高，我记得有几度好像都是到停刊的一个地步，就有点办不下去的感觉。
就是我会好奇在日本生活的话，如果是一个影迷的话，那他平时是通过什么样的媒介去了解一些电影讯息呢？像国内我们早都习惯一些自媒体了，不管是轻量的信息的还是像深交这种发文章啊的，那日本的就是我说影迷啊，就是跑过说是就是随意看电影的那种观众，他怎么去接收这种电影信息呢？
就我感觉就是现在很多年轻导演自己都有那些社交媒体了嘛，就比如 Instagram 啊，然后 Twitter 啊 Facebook 大家都有，所以有一些影迷就是我去关注我感兴趣的导演或者演员，然后他们有什么作品肯定就会在自己的自媒体上去发一些信息，然后自然而然就知道了。然后还有就是就可能说到一个院线的一个问题，因为日本其实分那个独立院线和那个就比较主流一点的像东宝啊松竹旗下的一些连锁的那些电影院，其实是有一点分那个商业主流和那个独立这一两块的嘛。就是感觉对独立电影感兴趣的人可能会 像比如我就是可能会我获得信息的方式就是去关注这些一个一个独立电影院的那个网站官网，然后我自己会时不时的去点开看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影展或者有什么放映之类的。但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叫 Cine 还是叫什么的一个网站，好像是比较统合的在就是做一些放映和一些什么新片制作的一些信息吧。这个应该我感觉宋远成会比较熟悉一点，
制作端跟发行端去主动输出信息比较多是吧，像媒体这种第三方的没有那么大的存在感的感觉。因为比如说我可能就是我在国内的话，我看到一些就是最核心影迷想要看到的电影信息还是从媒体比较多。
哦，我觉得可以刚刚那个念念说的，就是那种日本的独立院线吧，因为日本基本上很多城市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那种独立院线，然后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那个城市或者说那一片街区的一个文化据点嘛，就是基本上喜欢电影的人都会经常在那里聚会，在那里就是看电影啊，或者是买书啊，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消费。所以他们会在这里进行一些情报交换，然后甚至是一些新片的上映啊这些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社区文化的氛围其实是要比国内要更浓一点的，尤其这种那个实体化的这种社区。
嗯，我明白了，就是可能我在国内我更多接收的是一些讯息，但是可能他们是直接是一个实体消费，所以可能会院线的主动输出会更重要一些，就是因为他可以直接看到片子，直接去影院。
对对，而且他们可能线下的一些活动也比我们要方便去做一些。
我有一个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我会发现，独立院线或者说艺术电影的消费者跟大众真的是非常隔开的，就是独立影片的院线发行跟我们所谓，比如举个例子，像《寄生兽》这样电影的那种放映体系是完全不是一个，不在一个频道上，会觉得两边的隔阂很深。你们会有这个感觉吗？
我觉得还是看具体的片子，因为感觉它其实有挺多交叉的。比如一开始那个《摄影机不要停》这个片子，一开始应该是在独立院线就是先登陆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后来就偏火了嘛，然后结果就是东宝啊那些电影院也都开始去放它，然后包括像冰口它也是一开始感觉是比较偏独立这一片的，然后后来也是应该是那个和东宝合作的吧，那个夜以继日。对，最新的那个驾驶我的车是哪一个公司来着，应该也是个和一个比较 OT 开下的合作的吧。所以就是感觉没有说分的那么开，就包括那个摄影机不要停的那个导演后来应该也是去比较主流的一些电影公司合作拍东西了，就感觉有一种那个独立的话有点像那种灯笼门的那个感觉，就是如果你在独立的这一片做出人气了，可能你就有点，这样说可能不太好，就有点晋升到一个商业主流的那个领域去，你可以进入那个领域，然后可以支配更多的制作经费。
这样的就是独立制作人应该还是少数吧，我是感觉他们的独立院线已经特别完熟，就是你一直待在独立院线，你的片子还是可以接触到你想接触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他们长期以来这个艺术院线搭建的历史有关，比如说从60年代 ATJ 一直开始到现在，就是觉得他们独立院线特别完熟，有一个很自己的体系吧。如果这里面有特别出彩的人，他们可能会去加入到那个主流院线里面去，但本身他们独立院线这个系统是蛮完熟的。
对，其实日本它这种独立院线它的成熟也跟它整个电影行业的没落有关系吧。它那个应该是日本电影业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左右慢慢就走下坡路，慢慢就不行了嘛。所以那些大制片厂包括大型的商业院线，他们慢慢也就不再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所以日本就出现了一批那种影厅很小，然后针对少数目标观众的一些那个电影院吧，然后他们会引进一些海外的不是那么商业的电影，然后给 他那些少数的目标观众来看嘛。
那我觉得其实是电影本身可能在这个媒介本身在稍微的小众化跟艺术化吧，就是因为电视来了之后，不是差不多日本剪了有一半的荧幕数吧。
我这个原因好像其实还挺复杂的，就是那个北浦宽之他是写过一本书，就是因为大家的一个定说是说那个电视的到来给了那个电影界很大的一个冲击，大家都把这个电视的兴起视为电影界没落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北浦宽之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就是说电影为什么在70年代后期就是开始没落，主要是因为他之前就是有一个叫那个block booking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说电影不是从就分三块嘛，就是制作，然后发行，然后最后是那个上映所以就是制作公司、发行公司和那个直接放映的那个电影院是这样三块。然后那个 block booking 他们的这个制度就是说那些就是像东宝呀、松竹呀这些的那种大公司、大的电影公司，就是他们就是一条龙服务就是制作也是我，比如说东宝制作也是东宝，然后发行也是东宝，然后那些电影院就是要么就是东宝自营的一个连锁，其实东宝到现在还是日本最大的那个连锁的那个电影院嘛，然后包括就是很多有一些是小型电影院是和那些大公司签约的就是说我保证我每年比如说给你提供多少多少电影给你放映但是比如说我们的承诺说你必须只和我们签约之类的，就所以大家都在就是那个时候五六零年代电影最好的时候，黄金年代的时候，就几个大公司大家都在疯狂的要么就是造电影院，要么就是抢电影院所以为什么70年代后期就是日本电影开始没落呢？就是北浦宽之说可能不是因为说完全是因为电视的兴起而是因为他们在60年代的时候就把电影院造的太多了，然后你有这么多电影院，这么多荧幕，然后你必然你就要就是去做更多的片子去喂饱这些电影院嘛，因为竞争很激烈，所以你的电影票也要降价所以就是一个恶性的竞争在里面，导致大家要大量的产出电影，然后制作经费平摊到每一部电影上就变得很低然后因为很赶时间，所以影片质量也降低然后又因为电影票也要降价，所以说你真正的回收成本的又盈利又少所以在这样一个恶性竞争、一个过度的膨胀的一个结局，也就是70年代后期制片厂制度的一个崩溃嘛。然后它制片厂制度崩溃以后，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就是这种从制作到发行到那个放映的一条龙的这样一个垄断的一个产业链，它就断掉了。然后它断掉以后，就是说也给了很多电影院很大的自由度，就是说我不必说我必须一定要放，比如说东宝的片子或者什么片子然后我可以去放别的可能引进国外的片，然后或者放一些独立电影，所以电影院也有更大的自由度。
从这个想到说，因为制片厂崩溃，它制作对制作端的影响也很大嘛，就是导演们已经就没有办法待在像小金他们那个时代，完全是他们属于一个制片厂的一个员工体系。
对，
但是那个崩溃之后，其实给了就刚开始肯定给了导演们很多困境吧，你没有钱了。但是日本电影也发展出了他自己的一个自主映画的制作的模式吧。
哦，其实我刚才听那个沈健介绍这一块，我觉得好像是日本电影界就提前经历了一次泡沫经济的崩溃。
可以这么说。
日本那个电影制片厂模式崩溃了之后，然后日本的那个电影制作者、电影导演们，他们可以以一种更加野蛮生长的方式产生出来。然后其实他们这个模式崩溃之后，有一个弊端就是日本电影界的很多专业技术人才就慢慢变得不足了。可能在客观方面导致了日本电影，可能我们现在看，觉得他们好像在技术上显得有点粗糙之类的。年轻导演他们后来有新的出头方式，包括去拍一些学生电影，然后以及70-80年代那会儿有八毫米运动，以及皮亚他们自己办那种学生电影节，对，然后有一批导演就是可以以这种方式慢慢的进入业界。包括当时还有很多导演通过拍那种浪漫色情片的方式渐渐习惯这个电影制作的模式，然后由这个模式开始慢慢去拍自己想拍的一些东西吧。
那我就好奇新导演的教育体系是怎么样的，就他们怎么去学习拍电影。
那会儿应该是金村昌平他办了一个日本樱花大学，包括之前聊的那个森田芳光，他不是也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吧，但是我不知道那会儿艺术学部里面有没有影像方面的专业。
他好像学的是放送应该。
对，他学的是放送，但是。
对，我记得日艺的那个影像学科好像据说是日本的第一个就是电影专业的一个学科在大学里的。所以那会儿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了。
然后差不多同时就是金村昌平办的那个日本樱花大学嘛，算是弥补了一定程度上日本后备人才不足的问题。
那我好奇评论者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学院体系的话是属于什么学部呢？
你要学电影的话一般都只有艺术大学吧，当然日本大学可能是一个综合类的大学，然后其他和印象相关的一般都是在那种类似于文理，也不能说文理学院，文理学院总感觉在国内像个三本的语境，就是那种
就是还是读理论的比较多是吧，我感觉就艺术理论或者什么。
对他们就是同分划分在那个文系里面。
对，感觉学创作的话好像一个选择就是日艺嘛，然后东艺大他们那个影像科也很好，好像也有一些就是像那个好像东京写真大学还是写真学院还是什么全称我得忘记了，好像也有就是影像制作这一块，但可能不一定是电影，因为影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类别嘛，可能也有些会去这种就是学科去学。还有美院他们也有很多是有那个影像课的，我记得像那个武藏野美术大学什么的好像也都是有。
对，如果拍电影的话还有一些专门学校，我记得三宅唱好像上的是一个叫映画美大学还是叫映画美学校吧。
对对对，那个很有名。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叫东放，然后也是有那个电影课的，好像那个邢定勋就是这个学校出来的。对，这种一般都是两年制的，就是有点像
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培养。
对，大专有点像是专校那种。
宋总提到皮亚要不要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比如说如果从东亚的系统里面说，我会觉得釜山已经就是在艺术电影上面已经压过东京电影节了嘛，你有这个感觉吗？
对，因为釜山它可能近些年是因为它的创新意识比较强吧，包括它会提拔一些亚洲范围内的一些新人导演。然后东京的话感觉它的整个选片的口味都还非常保守，然后主竞赛里面也全都是一些三大刺激单元的一些片子，所以感觉它整个的定位就好像是三大下面刺激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那么一个电影节吧。皮亚的话它在早期还是可以吸引到或者说诞生了相当一批日本电影人才吧，就是这些人直到今天都还作为日本电影的中坚力量。但是近两年可能他的入围者主要还是以学生为主吧。我在18年还是19年去看过一次皮亚，然后当时就感觉里面入选的片子比国内的很多学生作业都还不如，就是里面的制作非常的粗糙，而且也看不到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感觉整个日本他年轻人的这个群体内对于电影的兴趣都在越来越低吧，所以可能也没有多少人乐意在创作电影这方面投入过多的精力。
我是感觉他早期皮亚对他得奖者的后续支持是比较有利的，我记得时候原子温第一部片子拿了奖之后就有拿到一些资金从皮亚，然后拿到资金之后拍的第二部片子皮亚也会帮他去发行甚至去投欧洲三大。但是感觉现在我不知道是他们本身没有这个能力了，还是制作者的水准也下降了，就是感觉没有这种后续的持续产出的感觉。然后感觉在东京跟皮亚，就是如果这是两极端的话，在这之间还有什么就是评价体系吗？在日本
Filmex 吗？就鉴于我也是这两年没有办法去日本，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我觉得我最后一次大概是18年还是17年去的时候，哎，我记得那一年宋远成还写了一篇有点带批判性的，就是说那个 Filmex 电影节的那个文章。
我印象中他们那个策展人跟中国电影的亲缘性还很强。哎，
是我最后去的那一年还放了那个大象席第二座，好像是入围了主竞赛的。对，
HBO Max 应该是在全日本范围内格调比较高的一个电影节吧。他上一任选片人或者说是策展人是那个跟贾樟柯包括侯孝贤合作过很多次的制片人石山尚三。
就是今年的应该就是从今年开始他要策展东京电影节，然后大家还寄予了厚望，觉得希望看到东京电影节有新的面貌。
他当时在 Filmax 的时候主要就会选一些亚洲范围内
艺术电影的优质影片吧。
感觉很政治啊，就是 Filmax 选的很多片，我个人感
感觉他选的片子其实核心艺术影迷都挺关注的一些。我记得好像阿比查邦他也展映过，他对华语电影的关注度其实还蛮高的。像毕赣之前就是也制片人的片子跟他们也展映过，我印象中。
对，说起来《地球最后的夜晚》在 Filmax 放过。
对，就是可以感觉到他对华语电影还比较关注。我觉得这个影展有点对标，我不知道我瞎说，可能我觉得跟平遥有点像的感觉。
对，但其实我觉得 Filmax 在日本它更多是一个面向业界的一个电影节。一般在 Filmax 上展映的片子可以决定我们接下来一年可以在日本的艺术院线里面看到哪些电影。当时在那个影院里面，应该也不是影院，应该是一个大礼堂里面看片子的时候，在场的应该有很多都是日本电影界的那个业内人士。这两年的那个胡波的电影包括毕赣的片子都是在Filmax 上展映之后，然后被日本的发行方买下来，然后在院线发行。
哦，有见过娄烨来着，在 Filmax。
对对对，
对对对，他那年是什么片啊？风雨云吗？
对，风雨云。但是
风雨云，
但是风雨云没有上，当时看的是那个制作风雨云的那个幕后纪录片。
他是为了那个幕后纪录片去的。
当时应该还有他的一些早年的片子吧，像什么苏州河啊这种。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好像有印象了。
当时是不是有他的一个回顾啊？我记得我还在新宿看了颐和园。
有的，
好像
日本人超爱娄烨的。
对对，我记得当场就是连那个过道都有人。
他们真的很爱他，非常爱他。
然后比较有影响力的应该是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吧。
对，这个真的是盛会吧，就是。
对，这个才叫盛会。
不过很可惜，他们那个山形就是一般大家都会看完电影劳累一天以后去一个叫香味庵的一个居酒屋那边去聚一下嘛，然后好像是前两年这个居酒屋就没了，就好像就做不下去了，然后就关掉了。所以又加上疫情，然后好像今年是那个山形也是有的嘛，然后都是线上看片，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程序，说大家可以进入一个像游戏一样进入一个虚拟空间，然后可以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你靠近你想靠近的别的用户和他说话之类的。好像挺尴尬的，就我没有用，但好像那个梦琪和文豪，对对，梦琪和文豪已经在那个虚拟空间里面 say hi 过了。
宋宋有看今年的线上吗？你比较关注纪录片？
今年大概看了几部吧，主要是想看香港那个片子。其实纪录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领域，然后可能山形国际电影节的话。他只能说是在纪录片这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面，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吧。当然这个也有赖于他的创办者，就是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小川伸介，他应该是之前在山形，也就是日本的东北地区制作了一系列纪录片，讲日本的过去，包括日本的民俗历史之类似的话题。这个电影节它跟中国也很有渊源嘛，包括王斌最早就是在这个电影节上获得了应该是首奖吧，然后王斌后续的一些作品也都在这里拿了奖。
这个吴光导演也是从山形出来的吧，流浪北京。
流浪北京应该是他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什么片子，以吴文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独立纪录片人，他们确实在山形接触了很多当时世界上非常知名的纪录片导演，他们好像甚至还在那里跟怀斯曼有过一些交流吧。山形这个电影节对于中国独立纪录片 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我的观感是，我觉得它作为纪录片这一个类目是可能在国际上有比较强势的影响力的，就是其实日本其他电影节没有不会给我这么这样的印象吧。我很好奇日本有让大家感觉比较有话语权的评论者，
我就觉得你列的这三个就很重头，
连石重彦、佐藤中南跟四方田
全彦。对，就是我觉得佐藤中南其实还算好，就是说你在你的论文里面可以引他的一些东西，哪怕你带一点批判性视角都也还算好。但是连石重彦的话基本上就是大家都会避开一点，如果你引了他的东西你就不太能够去用很批判性的视角去看他。
为什么？就是他已经封神了是吗？
对，就是而且现在的日本学术界其实几个大人物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就算他本人不出山，这个背后的背景也挺复杂的，所以就是这种大先生的那个东西最好不要引，你要引了你就只能夸了，那也没有太大引的必要。其实
可是他的身份其实挺特殊的，他是我觉得他是更像一个哲学研究者，他只是在他众多的写作中间有很重要一部分可能是跟电影有关的，我觉得可能跟法国那种评论体系有关，因为他是学法语的嘛，他更像一个更范围更广的研究者。
是这样。佐藤中南其实佐藤老师还是感觉挺随和的一个人，好像我也没有因为在我的论文中引用了他然后反驳了他而被哪个老师提醒过。感觉佐藤老师他其实感觉更偏向于评论界一点嘛，就是不太好说他是一个就是电影的一个研究者或者说学者，就好像没有到那么严肃的一个地步，他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他写的很多东西。
我会觉得他更就是他比较迷影戏一点，跟我们可能更有亲切感。
对，就是他的文章属于比较一般观众或者说普通影迷大家也可以就深受其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连石老师和四方田老师的话会更加偏学术一点，尤其是连石老师他的很多论文也好著作也好就相当晦涩。
其实现在很多日本的电影评论家他们都在一些，我看你这里也写了是在那种批评志上去发表文章，
文艺志日本的文艺志的体系比较发达嘛，像其实新潮呀什么的它不是一个纯文学杂志，它更像是一个综合的文艺志。尤利嘎
啊，对对对，而且Eureka是可以完全在那个 Kindle Store 然后可以买到在线的。对，我觉得他还挺走在前沿的吧，就挺跟得上时代的。
对，他非常前沿。我记得他还做了那个谁
啊，山户杰西
对的专题。
对，好像那个我们的那个我和远程的老师，我们的导师就是木下千花老师，好像现在也在那个Eureka的那个主编的那就是主编室里面吧，算是就是所以主编之一可能是，所以就是Eureka现在还挺偏影像方面的，文化然后影像然后文学，就是挺偏那个方面的，就是尤其影像会特别注重一点。
对，这个杂志就是它基本上它是月刊，但是它会经常出一些
特辑是吧，
对，显得它好像经常出书的样子。它每期都会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要么是时下流行的文化现象，要么是某一个具体的文艺界人士吧，然后围绕这个专门的话题他会邀请很多撰稿人来写文章。他其实有点像一个慕课吧。这个杂志是由那个青土社发行的，青土社他同时还有另一本杂志叫现代思想，也是类似的模式，但是现代思想可能更偏于时政一点，时政包括社会话题一些。对，但是他们都采用的是这种专一的话题，然后邀请很多人来写这个话题相关的文章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你刚刚提到文艺志，就是日本可能我们刚才说没有那种特别就是专刊的研究型的硬化杂志不多，但是他们这种文艺志里面会经常出现电影评论者嘛，像佐藤最早也是在思想的科学上面去发影评，然后甚至于除了这个比较文艺界的像文学界这种杂志之外，他们的生活时尚志 也特别喜欢做电影专题，像那个前两天还做 Lawrence 还是什么，还做了一个纪录片专刊，他们就是硬画质之外的杂志也还挺关注电影话题的，然后写作者可以在上面有一些表现吧。
感觉现在电影研究也是经常被归到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嘛，所以大家都会关注一下。
像他们这种文艺杂文艺志里面还经常会有那个流行音乐的评论，就是一个大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研究的范畴吧。
尤里卡他有一个副标题叫诗与批评，就是它里面其实还会有很多类似于文学创作吧。
然后你有印象深刻的评论者吗？其实我最早大一时候吧，我知道第一个评论者名字就是四方田，因为中国真的出了他特别多的书，像那有一本不是还挺有名的嘛，就是日本电影与战后神话。对，然后最近他也有一本书叫那个大岛渚与日本电影，应该是叫那本书，其实也还蛮好看
的。因为四方田老师他是研究东亚的嘛，然后就是他自己应该是在韩国留过学，然后他也是韩语很好，然后像大岛渚的话就是他很关注那个在日朝鲜人的那个问题，然后他拍了很多的片，像那个日本春歌考啊，然后包括那个对啊像绞死刑啊，然后包括其实少年那个片虽然没有说那个少年的那个主人公是个在日朝鲜人，但是后来大岛渚他说就是他在找那个少年的演少年的那个男生的时候，他的脑中是描绘就是他想象的是一个就是朝鲜人的少年这样的一个形象，他按照这个形象去找的那个小演员。然后包括还有那个标题里面有帕拉伊的那部片，其实也是那个有在日朝鲜人出现，所以大岛渚他自己本身很关注这个问题，然后他自己也应该是实地去那个韩国，也有和那个当地的一些研究者也好啊，然后就是有过交流，所以他自己本身很关注这个。然后四方田老师他自己也是他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理念，就是要把整个亚洲联系起来考虑，把它当做一个整体啊，就把日本和日本电影放在这个整个亚洲的一个整体中去讨论，所以他也写了很多那种比如说电影中的他者嘛，还是影像中的他者，所以他者是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课题，所以他也很关注包括东南亚呀，然后一些别的一些国家的电影之类的。
我印象他也会做一些日本电影在东亚传播就传播学上面的研究，我印象比较深是他写忧国在韩国的放映，就是忧国其实在日本的课堂上好像是不可以公开放的，因为他那种左翼性，但是可能他在韩国会被看，然后韩国人是怎么去阅读三岛由纪夫的，他是比较关注同一个文学或者电影文本在东亚范围或者说在整个亚洲范围被接收的不同的角度吧。然后佐藤老师他就真的比较亲切一些，他就是一直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然后跑到东京来给东京给杂志写那个评论，然后被那个贺建俊发现了，他就直接搬来了东京，进入了杂志社。
对，就感觉那个四方田老师的那个日本电影110年和那个佐藤老师的那个日本电影史，基本上想要了解日本电影史的话，就看这两套书也就七七八八了。我个人感觉，
佐藤老师就是那种强大观影量支撑着自己的写作体系的那种感觉，就真的非常迷影像。
他真的看太多了，就是我觉得几万部肯定是有的，就是他提到的很多片子你现在也看不到，其实
对没有拷贝，他可能就是去图书馆去查当时的一些故事，就是那个简介什么的，
很多他大量看过的片子我们现在根本就看不到，就只能透过他的只言片语了解一下。
那你翻译他这本书的时候打广告电影中的东京的时候就比较印象深刻或者说觉得比较有趣的东西可以分享一下。
我个人来说我其实觉得第一章对我来说最难翻，然后我个人翻的时候也觉得第一章最磕磕绊绊，但我其实恰恰最喜欢的就是第一章，因为他第一章就是写了小津，然后黑泽明，然后还有那个陈濑四喜男嘛，然后这三个导演我本身也特别喜欢，然后佐藤老师在写这三个导演的时候就发现他虽然没有很那么多的引经据典啊，或者说一些很 难读的一些专有词汇，但是他的那个笔触特别特别细腻，就他首先他从这些电影中他感受到的东西就非常的细节，比如说就是他写小金的电影中的那个东京，他就说小金电影中的人物他们就是会对着就是一个非常平平无奇的东京的景象说东京真是个好地方，对，就是类似这种样的描写，就对，就是被他写的就是觉得很受感触，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在东京留过学的嘛，就是海海你是在东京吗？
我是在筑波东京郊区，
对，我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在东京市中心是差不多待了三年，
但是
我
就是
我住的地方
但是我读他这个我也是我感动的点是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地方少年去东京嘛，东京对他刚开始是一个距离挺远的存在，然后我那时候从筑波就是每个周末会去东京，我几乎周末都是在东京度过跟朋友一起，所以我对他的这种对东京的情愫是很感同身受的，就是你虽然身处在东京之中，但是你跟他是很遥远的，
就是永远有一种疏离感，就是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东京就是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的人会特别多一点，你们有这个感觉吗？就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是有一次在那个涉谷站那边，就是一个出站口嘛，有一个女性，然后她就操着一口关西腔，然后就在那边就是对着所有的过来来往往的路人就是大喊，就是说就是这个世界是需要爱的，我们要去爱别人，就是我当时觉得她很恳切，但是你能感觉到她的那个精神状态其实在那个时候不是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他很压抑，东京就给我一种就谁也不在乎谁的感觉，就是在路上哪怕你摔一跤或者怎么样，可能会有很多人路过你身边，但是完全不会来关注你，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愫特别淡薄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很能感同身受那个女性在那个就是涉谷不是人特别多嘛，就人来人往，她在那个地方就有点像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那个感觉一样，在那边说我们要去爱别人，就是对我来说那个回忆对我来说特别特别东京，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个东京的样子。
其实东京对我来说也是一座电影之城嘛，因为其实我每次去东京都是为了去看电影的，就除了有的电影可能
是在名古屋留学是吧，
名古屋和京都都有，我当时去东京基本上都是相当于有的电影是只能在东京看，然后有的电影是可以在东京提前看到，因为东京其实分布着大量的那种独立院线吧，除了会上映一些比较新的文艺片，然后也会经常会有一些老片的回顾展，比如说我经常会去那个神保町的有一家叫金波秋西亚塔，那个地方就会经常举行一些老片的回顾展，然后他们可能里面的主题从具体到某个演员，甚至到具体某一个系列，然后某一个名词概念，就比如说我们会在接下来放所有标题里面含有雨的电影，或者说含有夜晚的那个夜的电影，总之就是一系列这种非常有趣的一些策划。但是当时去其实感触最深的是坐在那个电影院里面的大概就只有我一个是黑头发的。
哦，
对，
都是老年人吧，都是银发。
对对，因为现在在日本的那个电影观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基本上都是以中老年人为主吧。然后日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那个国立映画资料馆吧，应该在金桥那边吧，好像。
对对对 ，Kyobashi
那个地方也是会经常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好玩的策展。然后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票价比较便宜，对于学生来说优惠比较大。
对，感觉在东京住的那三年就感觉没有一天是闲的，就是东京的那个独立电影院特别多嘛，就是几个最有名的像那个 Image Forum， 然后有那个 Eurospace， 然后新宿也有一个 KS 嘛，然后我自己因为离得近所以经常去的是那个新闻 Geza， 就是那个新闻一座，然后那边也是就是现在已经很少有那种霓虹塔贴的那种电影院了，然后就是那个两部连放，就是你出一张钱的 出一部电影的票钱，但是你可以看有时候是两部甚至三部电影院的这种制度。然后新闻一座的话，它依然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还是以这样一个售票模式的，感觉特别多。就是包括那个还有 Uplink 嘛，就他们最近好像特别的壮大。
对，我经常在推特上刷到他们又上什么新片。
对，感觉已经是独立界的 OTA 的那个范儿就起来了。
对，
对，而且感觉他们很综合，就是说很致力于去联合各个不同领域，就比如说不仅放电影，可能还卖那个比如说电影相关的原著，然后再卖那个电影的那个配乐的 CD， 然后包括一些电影的周边。我觉得他们虽然现在独立电影不是那么的卖座，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有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去把它也做成一个产业，一个商业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不是说我们独立的就是应该苦哈哈的，然后钱们自己出，然后电影们放两场就下映，然后也收不回成本。就是他们也是感觉为了独立电影的一个长线发展，其实也想了不少的法子。
我刚听到宋总一句话还蛮感触的，就是说有的电影只能在东京看的这件事情。其实佐藤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就是他是为了去看电影所以去了东京。然后东京这个东京和电影就很像现代性的两面吧，就是他作为一个青年，他在城市里面能感受到那种人际关系或者说文化的刺激感，是他在小镇或者小城市是感受不到的。我觉得任何东亚大城市里面的年轻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然后电影可能就是一个现代性非常典型性的表现吧，因为电影这个东西它跟书不一样，你可能书它可以发行到很多地方，但电影可能真的电影院就是大都市是最发达的，然后独立电影院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在他这本书里面，他也觉得东京和电影就很像，他从他的小城市跳出来的一个落脚点的两面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让我受触动的。
而且感觉以前的话，东京不是像现在是一个地方的人也可以想去就去的地方，所以感觉那一代人对于东京的一些想象，其实也可能很大部分是来自于一些以东京为舞台的电影。
对，就这个我们会在深交的微博有一个抽奖，大家也可以听完节目可以去关注一下。
看那个佐藤中南他对东京的一些历史的介绍我还印象挺深的，比如说他讲在18世纪初江户的人口有13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然后但是在这130万人中，仅大名的加成团就占了50万，当时是应该有那个餐勤交代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导致当时在当时的东京其实聚集了大量的中下层的武士，这个阶层其实就是基本上都是男性嘛，所以大概也奠定了东京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城市文化吧。我觉得直到今天其实很多都还受到当时的这样的一种以男性中下层武士为主导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影响。就包括他后来也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叫粹嘛，这个其实是我这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概念。粹这个概念好像日本有个哲学家叫酒鬼周造，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粹的构造，专门来探讨这个字在日本文化中的一些意义吧。
就是我读这部分的时候我也其实挺印象深刻的，因为酒鬼周造他对粹的解释是其实很理论化的，他因为酒鬼跟那个海德格尔有一些关系，他是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很哲学化很理念性的东西在解释日本的很多文化的生存嘛。但是当佐藤用电影中的情节跟就非常具体的里面的人物去给我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第一次有一种我终于明白粹是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部分粹就还蛮好看的。
酒鬼他在书里面把粹大概总结有三点，第一点是媚态，就是媚态这个概念构成了两性相吸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二个叫做傲气，第三个叫达观，而整体而言就是差不多可以和一个中下层武士相对应的一种关系，把这种模模糊糊的对应带入到电影里面。也就是佐藤他在书里面他引用的例子是山中真雄的河内山宗俊， 就是把这个电影里面的形象和酒鬼周遭的这三个概念大概联系一下，就发现其实脑海里的图像就顿时就变得很清晰了。
然后说到他对东京历史的描述，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就是他提到明治时代东京是书生之街，就是很多青年男性他希望在东京受到教育，然后可以登堂入室获得成功嘛。然后在这个结构里面，女性就是尤其是风俗从事风俗行业的女性是以一个牺牲的状态去支持这些男性，然后他们在不管是经济还是情感上面都受到了可以说是剥削吧。我觉得其实佐藤他是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他可以就是比较敏感的从这些电影里面去找到这个脉络，我觉得还挺好的。
等一下，他写这个书的时候有90多岁？
没有，
没有，
80年代了，还有70年代。
对，我的意思就是他是那个时代的人，就是思维是属于比较老人家。对，
会不会和那个70年代开始日本的那个女性运动的兴起有点关系啊？就是可能经过那个
是有关，
对。经过那个时代洗礼的，不论是男性女性肯定都还是受到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影响的。这本书原本是80年代吧，第一次出版的
时候。第一版是80年代、然后2000年修订过一次、就加了一些可能90年代到2000年的片子。这部分主要在新宿那、就是写新宿的那个部分。对，那部分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可能我自己更熟悉的一个东京青年文化的地标。他讲述了摩天大楼啊，或者说是新就是四山秀司他们那种街道剧在迅速的成型以及跟电影的互动。
刚刚你提到的为男性做出牺牲的女性，
为了男性成功而我忘记那个张杰明的具体标题了。
为了让男性出人头地，女性资助他们去东京。
对。
当时好像就是因为东京有大量这种中下层的武士，然后他们很多都是单身嘛，所以客观上造成了东京就是也就是当时的江户在那个风俗行业就是非常发达，所以可能也是客观上导致了后面有很多这种艺妓和艺妓为男性青年知识分子做出一些牺牲的类似的一些故事。
对，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女性是没有办法接受高等教育的，所以就是女性资助这些男性去东京求学，而且那个时候就基本上东京就是学术的中心嘛，所以如果你要就是接受最好的教育你只有去东京，然后女性她们又不能去接受这种高等教育，所以有点像是她们去资助男性，然后资助自己心爱的男性啊，有可能是恋人，有可能是弟弟啊或者儿子啊，然后以这种方式有点像让他们去代替自己实现那种出人头地的那种成功的梦想，所以也有一点点这种倒错在里面。
然后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佐藤他在书里面提到表现东京夏厅的电影被统称为夏厅电影，但是与之相对的却没有一种电影可以被分类成山手电影。
山手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传统富人区吧。
对，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电影从业者对于这种富人阶层的描述整体上比较缺失。
记得他有一个也不能算结论吧，就是他的一个观察，他觉得夏厅文化的丰富度然后可以就是诱导导演们去拍出很丰富的故事，包括夏厅的他们对夏厅的风景的选择都是很有内容度嘛。但是山手他没有办法去总结出来一个独属于山手或者说非常标志性的风景也好，像比如说夏厅他可能有长屋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但是山手佐藤就觉得导演们没有去总结出来这么一个标志性的风景，然后包括山手里面的人的生活他可能很有点被消费给或者说上层阶层那种给均质化了，他没有像夏厅的人之间那么多人情的复杂性。
他的这个夏厅电影这个概念大概是描述的是哪一个时间阶段的日本电影啊？
小津的一部分电影他认为是夏厅电影，而且像那个隐次郎的故事他也是划分到里面去，就是表达贫民区的，就是他的意思是贫民区对贫民区的表达贯彻了 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反复的有人去表达这个地方的故事。
我刚刚想到，可能是因为日本在战后有一段时间整体的国民经济水平不是很高，所以可能大部分国民都处于一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所以可能这种讲夏天的电影会比较流行。然后到后来整个日本进入所谓的一亿总中流嘛，就是大家都生活变富足了，所以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居住空间转向团地的，然后
出现很多团地电影，倒是
就包括银次郎这个系列，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也带有一点那个怀旧的乡愁的意味在里面。
可能我觉得夏天电影有一种忆苦思甜的感觉，有点像丹丁姆的夕阳给我的观感。
那个其实是那个1980年代开始，好像据说啊，应该是宫崎骏的那个龙猫开始，就是有那种就是昭和怀旧的一个势头嘛。然后这个其实一直持续到那个三丁目的时候，算是一个总高潮，是最高潮的一个感觉，就是怎么讲呢？经济起来了，然后大家富有了，但是以往的那种昭和时代那种邻里之间，就包括夏天那种，就是大家。比如说你去聚焦这部电影的话，就不仅仅是聚焦其中的一个家庭，然后包括这些左邻右舍，大家都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共同体。那些邻居什么的也会就是占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很亲密的一种人与人之间，并非有血缘，而是有一种近邻关系所连接起来的那种亲密感，就其实。在那个经济发展以后，就是渐渐大家认为是流失了嘛。所以80年代应该是80年代后期，就是80年代初期已经有点那个势头，但开始燃起这个风潮应该是80年代后期，就是大家会陷入一种昭和怀旧，觉得怀念那种孩子们也是大家街道里面的左邻右舍大家一起养的，然后谁家回来晚了，孩子可以拖到隔壁家去，然后那种就是非常亲密无间的近邻关系，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文脉在里面。
然后其实我看这个书的时候，它不是写到02年吗？那其实02年之后的关于东京的电影它就没有涉及到，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吧，就是可能以前很多电影是关于你怎么跳入东京，或者你在东京怎么在东京落地生活，然后02年之后有很多就是怎么从东京出走的，怎么跳出东京的电影，包括那个桥本爱演的一个，就是他在东京受挫了，就是东京的大都市已经没有办法承受东京梦了，就是以前的时代可能是有东京梦的，但是到就是2000年之后，这个梦幻在消逝，然后很多人在东京是没有办法那个扎根的，就出现了很多回乡的，回到地方去的这样子的电影。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那个空竹他们的电影，他们不是对，就是他们把东京所谓的日本中心以及日本的地方，就是日本的边缘，甚至于日本之外的世界，曼谷这些东西都融入到他们对于自己的一个年轻人怎么在东京找寻自己位置的这个主题表达的很好。我觉得在我的谱系里面，这也是一种东京电影，只是它是一种跳出东京的电影，就是有点给我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描述东京方式的一种感觉。
感觉空竹他们很注重地方这个概念，就是感觉会更土俗一点，就包括我记得他们的那个第一部长片，他们的那个地方就是那边会有很多那种连锁的什么那种像高利贷的公司一样，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帕青锅，就是那种
蛋子鸡
啊，对对对，类似那样的蛋什么，对，蛋子鸡，类似这样蛋猪房，对，蛋猪房对，类似那样的连锁店，就是就感觉那个地方已经荒掉了，就留给这些所谓的地方青年的可能就只有高额的那种贷款的连锁的公司和那种你可以在里面终日消磨的那种弹珠房，就好像似乎就铺天盖地的那个国道旁边就都是这种的地方的 logo。 是我对空竹电影比较早期的话，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空竹他在当下比较难得的一点还体现在他们的视野就不仅局限在日本国内吧， 他们比如说他们那个16年还是15年的那个曼谷之夜，他们就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射到日本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去了。
嗯，
我觉得这也是当代很多日本导演比较欠缺的一个地方嘛。
他们和那个我天流嘛，是叫这个名字嘛，就是那帮
田我流。
哦，田我流，对，就感觉他们和田我流他们那一帮做音乐的也是特别熟嘛。然后有一部还是田我流主演的，好像那个田我流他们好像做很多演出也都是会避开一些一线城市，就是会去一些二线三线的一些小城市去做那个演出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在刻意说我要去把我的关注点就从东京移开，然后移到那些就是二三线城市那种地方去。我觉得他们有比较有意图的在做这件事情。
我知道田我流其实是比较巧，我之前想编就是想做一个亚文化的书，是那个都筑响一他去采访日本的只在地方活动的一些嘻哈歌手，然后第一个就是田我流，他就说可能在2000年之前日本的文化中心就是东京，所有的人要去东京才能享受到最好的东西，但是他们想说这样是会有很多危机的，他们就是想告诉人们地方也有自己的价值。然后这个话题再往外延伸，就是如果年轻人他没有办法在地方获得足够的工作环境或者说文化条件，他可能不是去东京了，他可能是去东南亚，他可能是去曼谷，就是就这个就是曼谷之夜给我的那种就很新鲜的感觉，就是中心到底是在哪里，或者你怎么处理自己国家中心城市跟边缘城市的关系。我觉得空竹其实想的是很深的。
其实逃离东京它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可能近些年日本它有一个乡村振兴的一项政策吧，就是各个地方都在会地方财政都会比较鼓励像文艺创作啊，包括吸引一些年轻人回来就业之类的。包括在它其实跟日本当代史还有一个联系比较紧密的地方，就在于11年311地震之后，很多人就鼓励的号召说是东北振兴，或者说是回到东北啊，回到灾后重建的地方，有这么一种号召在，所以可能客观上就导致了很多人想要从东京离开，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参与建设之类的。
是有这个背景，我想起海女其实也是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吧。
海女她这个点就抓得很准，就能够把那个灾后振兴和本身那个乡土振兴给结合在一起。
对，然后本身剧情也就是他母亲那条线写的特别好嘛，就是一个原本离开家乡去东京的人追梦的人，然后又返回了。我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今年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日影？
今年的日本电影都好烂啊。我个人的话，今年的话电影里面我可能日影最喜欢的还是偶然与想象，因为真的挑不出别的了。对，但我个人其实有一点点反冰口龙介，就是我说一下我的理由，就是我觉得他就是那种理论知识非常丰富的一个导演，就他自己本身也写很多东西，而且说穿了他自己写自己的电影，包括他接受采访聊自己电影的很多东西，聊的写的比很多评论家和研究者倒深很多，就是会给我一点点自产自销的感觉，就是我有一套理论，然后我根据这套理论我拍了一个电影，然后我再用我自己这套理论去分析它，这样一个很闭环的一个结构。可能很多人看了会觉得说哦，那轮后都就是很棒或怎么样，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太闭塞了，就如果一直是这样一个很闭环的结构做下去的话，我个人不是特别赞成。而且我会觉得冰口龙介现在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外，就是有一点点捧成一个新神的一个感觉。当然我很理解，就是日本电影现在不管是从市场来说还是从它的一个艺术的价值上来说都是一个低谷，他们很需要一个这样类似偶像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失去一些批判性或者一些不一样的见解吧。
刚刚那个念念关于冰口龙界的评论我是非常赞成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好特别补充的。然后我可能只是想稍微提一下日本今年的纪录片方面，因为感觉现在日本电影界的话除了冰口龙界就只有纪录片可能值得大家来看一看了。首先是今年那个山形他有一部叫做汤与意识形态，是之前拍那个家族的国度的梁英基导演指导的，讲的也是有关在日朝鲜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
就如果对这个议题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去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还有一部是前不久应该在日本刚刚上映的，就是日本纪录片导演袁一南的水与曼陀罗，这个片子应该去年在上影节首映过，他讲的也是日本的那个水与病相关的一些话题吧。片子长达6个小时，但是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嗯，
我也看
大概就是这些。
嗯，我也很喜欢那个袁一南那部。
对，现在可能如果你想在日本电影里面找到一些黄金时代日本电影的精神的话，可能只有在纪录片这个领域可以找到了吧。
就说到纪录片，我今年其实最喜欢的日影观影也是纪录片，但是我是看了一些老片，包括我把响田和弘所有的片子都看了一遍。然后
他很好，嗯，
他真的太好了，不知道怎么形容的那种好，那么润物细无声的一种表达。然后其次就是我在北影节的时候去看了一个北影节的关于那个沙林事件的那个纪录片，就好像叫地下铁事件与我，那个片子非常烂，但是因为这个呢我又想起来了，森达也不是拍过 NEN 就是 A1A2 嘛，就是也是讨论那个奥姆真理教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起来他的其他片子我没有看过，我就去看了一下 Fake 跟那个新闻记者。然后就我们知道新闻记者不是有一个剧情片吗，根据新闻记者那个事儿改的。就是你看了森达也的这个纪录片的这个版本之后，你就知道就是这个那个有多就是平庸，就是主流的那个日本电影是多么的平庸。然后森达也的这个，因为他在那个新闻记者前面有一个爱，他对这个日本是一个非常异类的女性记者的表达是很节制，但是又很精准。他对他工作状态的表达是跟那种情节剧式的那种剧情片的那种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那个 fake 就是拍那个造假的作曲，就是妆容的那个我这么说不好，就是其实他没有妆容，他确实是听不到。然后的那个就是被媒体暴力的作曲家，他的剪辑是那么的幽默，去把他的家里的猫剪进去。反正我今年也是看纪录片的时候更有那种观影的兴奋感吧。然后说到冰口，就是我也非常喜欢偶然与想象，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没得挑的东西。但是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我并没有那么喜欢驾驶我的车，就是两相对比的话，对，就是当我回味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完全不想去讲驾驶我的车里面的一些情节，我觉得很 over， 就是过了。但是偶然与想象会是真的是我很喜欢的冰口的一些调调，就是我在他的亲密跟激情里面体会过的冰口的那种好，我觉得在偶然与想象里面就是表达的很完美吧。所以我今年的最喜欢的剧情片也是偶然与想象。然后其他的新片真的我觉得都很不好，节奏非常之冗长，让我很没有耐心，就是其他导演的新片。
是，我感觉就对比偶然与想象，就是第一个故事里面就一开始就是两个女生在那个车里面，然后灯光也昏黄，然后他们就在聊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然后那个氛围就是太舒服了。
他对于那个对话的写作，真的是他的脚本能力的一个极致表达。
对，但是你对比驾驶我的车里面，就是两个男主角在那个出租车里那场对话，就是
啊，对对对。
就这两段特别明显嘛，因为都是在出租车，然后是一对女生和一对男性，这样就是那个对比太强烈了，你就会感觉到偶然与想象的车里的那对话拍的是多舒服，而那个驾驶我的车那一段是多刻意，就是我觉得太明显了，这两段一对比就是高下立分。
但是我知道驾驶我的车肯定是一个结构更复杂野心更大它更去就是更实力的一个作品吧。
对，就是
反倒没有让我那么喜欢。
对，他技术啊还有他的一些理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只是说在实践方面他用几分力用的是不是在那个点上，
包括表演，
驾驶我的车
我也更喜欢我想想象的表演。
哦，我觉得驾驶我的车他在冰口的作品序列里面应该有点类似于小偷家族之于失之愈合吧，因为你从那个驾驶我的车这部片子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冰口之前作品的影子，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各种野心，包括他在那观众评价那里也是历部作品里面最好的一部吧，但是你也能够清楚的知道这绝对不是最好的冰口龙介，就是包括他在里面我觉得那些职业演员的一些应用可能对于他本身的风格是有一点相互排斥的，因为他本身是想营造出一种非常机械的类似棒读的一种感觉，但是那些职业演员好像并没有把他的这种理念贯彻得很好，至少对于我来说他之前的片子有一个很吸引的点，就是人物之间就好像是一种你知道他们是日本人，但是感觉他好像在一种外星人在对话的一种感觉，
嗯，
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你觉得他们确实只是普普通的日本人，你看不出有什么能够让你跟其他的日本电影产生不一样感觉的一些地方。
这个可能感觉很布列松嘛，因为布列松是他用过的演员基本上不会用第二次，因为他会觉得他已经是一个就是演员了，感觉演员不管再怎么棒读就他还是有那种就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那种本能，就他还是会忍不住去演这种东西，确实感觉和冰口的一些惯有的风格其实是有冲突感的。
你们要预测一下《寻宝第一》吗？因为我真的被最近就是驾驶我的车入了多少榜单，而且都是 top one， 我就是欧美人也超爱这部片，我不知道有没有村上春树加持哦。
有可能
他这个片子它本身表达的一种有点像疫情下然后大家这样没有隔阂没有界限的交流的这种比较正能量的内核比较吸引到他们嘛。
嗯，而且我觉得他其实讲了一个比较普世的问题，就是一个创伤修复吧，大的来说，
对对，
笼统的来说，对吧。我读完原著我觉得冰口确实厉害。
对，我也是觉得感觉他挑出了这个原著中为数不多的一点点有趣的东西，然后给他加了金，你知道吗，就感觉是贴吧加金帖的那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他的品味他的执行力真的也是没话说，这个片子真的有一些单场的戏真的会让我觉得尴尬，就是一个片子一旦让我觉得尴尬那真的就在我这儿就过不去了。
嗯，但是即便这样说感觉他应该还是能横扫日本国内的一些榜单吧。就是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樱花艺术会把第一名给谁，
我还期待他们的最差会给谁。
他们不是很爱唱反调吗，说不定会给冰口一个最差，有可能吗？
我觉得今年可能不会，今年冰口的表现实在是太强势了。驾驶我的车是代表日本去申奥吗？
对，
好像是的，对，
嗯，
但是我私心投偶然与想象一票，就如果问我的话我就选偶然与想象。
真的没有其他想要推荐的日影了吗？新日影啊，21年的。
到时候有两个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可以再推一下我最爱的心爱的山户结希嘛。因为生呀死呀父亲呀算是他的第一部那个电视剧嘛。然后虽然是和那个另外一个男性导演叫菊地健雄一起合作的，就是可能一个导演一集这样，但是就是还是能够感觉到山户结希他本人风格的一个保留。而且山户结希就是刚刚海说到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感觉就是东京梦碎嘛，就感觉大家都是要逃离东京或者说东京去中心化的一个感觉。但其实山户结希他从他出道的那个在海边跳舞嘛，女孩在海边跳舞那一部开始就一直有一个东京梦，就是他的女主角总是想要去东京。但是他最新的那个一部长篇就是那个热情花招，就是里面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已经是土生土长的一个东京人这样的一个感觉，但你又能在这一部里边看到说东京在电影中作为一个大环境是怎么去压迫这些年轻人的，就是包括它结局靠近结局的地方有很长的一段那个黑白的一个剧情嘛，然后是两个年轻人就一对少年和少女他们不断的在互相追逐，就一会儿是男生追女生一会儿是女生追男生，然后一边这样互相追逐然后一边就是在说一些感觉两性之间的一个对话，就包括就是说男生会说我想要你成为我的 东西，然后那女生就会说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东西，就是一直有这种两性的对话。就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黑白的那个影像之中，在他们的背后一直都有那个东京，它不是那个台场那边应该算是，然后有很多那种就是大型的那种建筑工地上的那种大型的器械，就是那种大吊车啊什么的，就是一直在那个后景里面就是隐隐约约出现。就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两性对立，其实在他的影片中他把东京这样一个大城市，这样一个现代城市作为一个更大的背景，去告诉大家说可能并不仅仅是男性在压迫女性，而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氛围，就是更大的一个环境在同时压迫男性和女性，所以作为一个一直怀有东京梦的这样的一个导演，当他真的舞台搬到了东京以后，他又对于东京的这样一个存在然后进行了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进行了一个反思。所以我觉得就是山户节喜真的很厉害。就是还有一个是那个三宅唱他拍的咒怨，你们知道吗？看了一下觉得还不错，就是他虽然没有很刻意的说去把这个这几十年以来一些日本的大事件说去把它和那个咒怨这个联系起来，但是他把这个作为背景一直在电视啊一些媒介上面，在这个那个剧的那个全程都有在贯穿。而且咒怨它就是那个凶宅嘛，然后它很特别，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连接起不同时空间的一个空间。这个其实从那个清水崇的那个录像带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设定了。就比如说电影版里面，我记得清水崇的电影版里面有那个什么父亲在那个凶宅里面遇到了就是什么十几年后的自己的女儿之类的这种设定。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作为可以连接起不同的那个时空间的这样一个凶宅，然后那个三宅唱把那个这几十年以来的一些大事件啊，比如说什么奥姆真理教的一些什么事件，然后把它贯穿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种结合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其实没有那么吓人，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非常喜欢三宅唱，就是可能是我现在当下我最喜欢的日本导演，他的
我也是
几乎所有的片子我都非常喜欢，但是就是因为我真的是不太敢看鬼片，我就没有看这一部。但是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作者性在里面，会让人期待。
对，而且三宅唱之前一直都是像什么你的鸟儿会唱歌呀什么的，感觉都是那种路子的，你知道吧？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咒怨，就还挺新奇的，然后完成的居然还不错。
那我应该会去看一下。
我还想提一下，就是今年我有注意到日本有三部和黑帮相关的，也就是和亚库扎相关的电影。一部是林野刚主演的叫《黑道与家族》，还有一部是白石和弥导演的，也是系列第二部，就是《孤狼之血》第二部。然后还有一部就是那个西川美和他的新片叫
《美好的世界》。
美好的
世界
啊，美好的世界。
对。美好的世界这个片子虽然不是直接讲黑帮帮派内部的事情，但是他的主角也就是伊索广司演的那个人，他实际上是之前是一个黑帮的帮派人士，但是他因为犯事入狱了，然后这个片讲的是他出狱之后的故事。然后我之所以想提这三部片子呢，是因为其实我今年也是集中的看了很多那个深作星二他在70年代拍的一些东映实录黑帮片，在当时的日本除了口碑和票房都是处于顶流的一个状态吧。然后但是黑帮片这个片种到今天其实呈现一个没落的趋势的，其中主要原因就是黑帮这样的一个群体慢慢在日本就变得边缘化了，甚至被污名化。其实在今年看到有三部片子和黑帮题材有关，其实我还是挺惊讶的。当然其实中间有两部都是讲的是有点后黑帮的一个叙事吧，就比如说《美好的世界》讲的是黑帮入狱然后出狱之后面对这个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该如何生存。林野刚那部《黑道与家族》讲的也是过去可能曾经辉煌过的那个黑帮群体他们在当今这样的一个时代该如何继续生存下去。白石和弥他的新片《孤狼之血》这个系列，其实他的第一部在日本那边票房就也还可以，所以才有了第二部嘛，好像第三部也在制作中了。这个系列他之所以目前还会有一定的票房，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可能当下确实还是依然存在一些黑帮片的拥趸吧，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片子它也是引入了一些新元素，比如说第二部里面那个铃木亮平 演的那个角色，他实际上是有点韩国血统。实际上他是讲了一个在日朝鲜人和黑帮相混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也是那个深作星二他们在70年代中应该说是很少有涉及的一个题材。所以可能这个类型在今天如果你想做一些新的尝试的话，就需要不断的加一些可能更适合当代表达的一些元素吧。然后深作星二他当时这个黑帮片之所以能够在日本流行，也是因为黑帮他其实在日本战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相当于是处在就是黑帮他是在一个灰色地带运营嘛，是处在那个民众和政府之间。因为当时其实是在日本战后有一个权力真空的一个阶段，然后黑帮就相当于接管了这样一个权力真空的日本，所以他们在当时确实是可以和政府叫板的能力的。但是随着日本的经济发展，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文明，所以有一部分帮派他们可能就洗白了，就进入了政坛，名正言顺的就是出现在公众的视野，然后更多的人就慢慢的随着这个黑帮整体就被淘汰了，然后慢慢就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大概是这样。
我也刚好都看了，也是很强烈的没落的意味吧。
对，包括那个美好的世界里面，他其实把很多黑帮的仪式表现得非常有喜剧色彩。就比如说那个伊索广司，他出了狱之后，他和一些年轻的毛头小伙子，他和他们就是面对面硬碰硬的时候，他还会摆出一些原来在黑帮的一些姿态，但实际上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已经是非常老旧过时的一套东西了。
我不喜欢《美好世界》这一个片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把这个人物的行为就是写得太两极化了，好像他的选择只能有就是打架或者做一个冷漠的人这两个选择。我觉得他在这个人物的设计上面有让我我觉得太粗暴了吧。
其实我听你这样说，我想起之前看深作星二他的片子里面很多男性角色，其实我也大概有将类似的感觉。就是其实深作星二他在他的片子里面讲的那些黑帮分子，他们也是脑子一根筋，就好像基本上就不怎么会动脑子，然后脾气也非常炸，一点就着，好像就除了打架和喝酒然后还有性就不会做其他的事情，就是像一头暴躁的野兽一样。就是他们黑帮中的那些人完全是处于一种动物型的一种状态，所以感觉他们如果是真的放生到这个文明社会里面，可能真的会产生很多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一些事情。